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1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网络受到黑客攻击，影响规模和破坏程度前所未有。这次攻击的手段与以往有何不同？是否俄罗斯所为？中国北京附近一些地方正在发生针对小产权住房的大规模强拆，影响到数以千计居住在所谓违章建筑里的居民。韩国国会通过执政党的一项新法，把未经授权向朝鲜散发传单视为非法行为。特朗普政府星期天12月13号表示，包括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在内的多个政府机构遭到外国政府指使的黑客攻击，据知情人士称是俄罗斯所为，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否认从事任何不法行为。美国媒体称这是多年来针对美国政府的最高端网络攻击之一。那么这次黑客攻击使用哪些手段？美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美国之音采访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秦鹏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美国商务部证实属下一个机构遭到网络破坏，联邦调查局呢和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局都在调查这次黑客攻击事件。美国政府机构遭到大规模黑客入侵事件，其手段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怀疑是俄罗斯的黑客所为？您的看法？
从目前来看呢，它的整个这个攻击的方式实际上是涉毒到呢利用了一个叫做 SolarWinds， 就是太阳风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 IT 管理软件系统。它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有一次升级，这里边有一个漏洞叫做 Aaron， 这样的一个系统里边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呢后来是被利用，所以呢也同时还有进一步的去和这个叫做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它呢进行了一些攻击。所以呢这样的这种凌驾于很多网络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管理的系统呢，他们相当于就是成功的就进入了很多的这些公司，它这软件呢他们所管理的公司的这样的一些和机构联邦机构的这样的这个系统里边。目前呢像这个 SolarWinds 呢它所服务的这样的联邦机构实际上是包括了很多的这种像商务部、财政部还有甚至国土安全部等等，还有呢像500强的公司里边呢它有400家公司实际上它来服务的。所以这次涉及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可以说非常的大，就是因为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它到底有多少家公司或者多少联邦机构完全被攻击了，但是呢它可能存在的风险据现在评估呢可能是会多达这个联政府的机构在公司可能多达近几十万个，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从严重的程度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看呢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我看呢是有评级的角度来讲，那么有的知情人说如果按照可能造成的严重性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影响的程度来看，把它划成从1到10级，那么它呢目前的行动上应该是达到了最高的那几十级。这个呢是过去的5年多来的时间，这是对美国政府所遭受的最复杂和最大的这样的攻击之一。上一次的话就是应该是在2014到2015年的时候呢，是来自于美国政府它这个数据被盗窃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时呢上一次是白宫的这种未加密的邮件系统被攻击，进入了像国务院还有甚至参谋长联系会议，他们对那些的话后来做了一次的调查。当然他调查当时是没有把俄罗斯作为这样的一个肇事者，那么这是奥巴马政府那个时候做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因为从目前来看，我其实觉得对是不是由俄罗斯所发起的这样一个攻击目前我是存疑的。 因为他目前呢，就是从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土安全部所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来看呢，他们说这是一个政府所主使或者是控制的，是影响到的一个这样的攻击，它并没有具体的是指是谁。当然了，就是有一些这所谓的知情人士，但现在知情人士因为被我们好多时候这个主流媒体弄得也比较乱，所以对大家不是特别敢相信，所以他们说呢，说是可能跟俄罗斯的一个黑客组织叫做 Cult Bear，就是叫做懒惰熊吧，是吧？或者呢叫做 APT29，这个传统上它被视为说是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收集者。但是呢，因为我为什么说可怀疑呢？是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攻击呢，有的时候是可以我们讲说劫持肉鸡，对吧？就在互联网上把它。某些服务器被劫持之后，它就当做一个肉鸡跳板呢，跳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到最后说，进一步的攻击到别的这样的一些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里边去。所以呢，这种目前的它好多操作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就是说它可能是别的家的这样的一些黑客利用了那样的这些俄罗斯的服务器或者一些机器，它进行了这种操作，这是一种可能。另一个呢，作为目前我们看到，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讲呢，它应该这个是比较敏感的这个时候，不管是川普政府还是我们看说就是拜登团队，他们实际上都是希望，不能说都希望，至少拜登团队他希望这个事情是由俄罗斯这边做的，对吧？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继续他那种原来的对国家安全的那种描述，说这个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而中共不是。但是呢，对于川普政府来讲的话，他让他会进一步的调查，而这样的个调查呢，它实际上会很复杂，往往的话呢，可能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所以呢，最终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这种窃取信息，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或者潜在的影响有多大，以及最终这样的一个网络攻击到底是谁干的等等这些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真正的再去最终去落实下来。而作为我们讲说普京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也不傻，对吧？所以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攻击，恐怕也不是一个这种叫民间机构所完成的。他恐怕理论上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个政府机构在背后有影响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普京在这个时候自己人火上身，我是觉得他，普京的这样的一个人不太像他的一个作风。他不太会干这种事情，在这种傻乎乎的自己往枪口上撞，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话，到底谁干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或者去了解。
那么，据报道呢，这个黑客呢是窃取了与美国政府制定互联网和电信政策有关的信息。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活岩网络安全公司，它是与美国政府和公司有合约。那么，这个公司呢说遭到了黑客入侵，外国政府黑客窃取了一些网络运作工具。那么，这个网络运作工具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的话，我们讲说火眼就是 FireEye，它这家公司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叫做红客公司，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它传统上我们讲黑客呢，叫做如果说是这种敌对黑客，对吧？它可能是来自于外部的，我们不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对手在黑暗处向你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发起攻击，而这家就是火眼。FireEye 的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它是相当于是被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和情报机构所聘请的这么一家公司，所以呢，它这家公司呢，实际上就会，模拟这种黑客的行为，对很多的这种它要保护的美国类似国土安全部啊、情报机构啊，或者有些公司啊，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攻击，从而呢，发现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漏洞，最后呢是去完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但是呢，因为这样一来呢，它实际上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要完成攻击，实际上它是就会准备一些工具，你所说的这个武器也好，工具也好，实际上这家公司是有一些黑客攻击的一些武器工具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黑客呢，就是通过了这叫太阳风的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呢，攻入了这个 FireEye，就是这个火眼公司之后，它相当于就是进一步的去窃取了这家叫做红客公司的 一些用来过黑客攻击的一些武器，所以呢，这实际上很可能就进一步就扩大了它整个的这种攻击的能力啊，它攻击的范围呀、啊，以及呢它攻击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伤害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这也是这一次的我们看到的黑客攻击所比较独特或者比较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原因吧。
这次有报道说呢，这次的黑客入侵呢，说的黑客掌握了非常大的权力，说有上帝的权力，能在这个网络内部呢进行为所欲为的这种活动，您能介绍一下吗？
对，他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假如说要去，比如说你要窃取一个邮箱，那你就需要可能是具体这个人邮箱的这样的一个账户啊、密码呀，对吧？但这种的话呢，往往做的比较笨，或者是比较单一的，你只能做这么一点儿小工作。而他这一次攻击呢，就是我们看到他是窃取了这个火眼的这个黑客的武器工具，同时呢，他还通过呢，就是这个叫做 Solar Winds 就太阳风的这样一个网络管理系统呢，它就相当于通过在这个上边，因为这个系统，这个呢是相当于是叫做网络管理工具，这个是相当于是就在你的打个比方讲说，我们一个公司或者要一个机构，它呢是会建设一套网络，但是呢，它要去建网络的时候，对它网络管理的时候，它就要用到一个这种管理工具，而这个管理工具是谁呢？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叫做太阳风的管理工具。而现在呢，它是在就是这种管理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网络软件里边呢，它是利用了它的一个漏洞，今年升级的时候的一个漏洞，它就获取了插入了一个伪造的这样一个令牌。它这个令牌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就可以进一步的向这种什么微软呐、谷歌呀，或者其他的这种提供商啊，保证这种电子邮件系统啊所用的一些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身份啊，然后他们进行这种通话。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获得了一个最高最高的一个权利，非常高的一个权利。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是通过欺骗了这样一些这种一般的我们看到杀毒啊或者网络攻击的一些工具呀，然后的话呢，它就获得了一些非常高的一些权限。所以这实际上这也是这一次网络攻击是很比较高大，就是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危险比较大的一个很的原因了。
那么说到这个网络安全呢，最近的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关于量子计算机。有报道说呢，在量子计算变得可行的时代，互联网安全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听听您的见解。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量子计算机呢，最早的时候它的发明的初衷，实际上就是为了我们叫说解锁密码。因为一般的这个解锁密码呢，我们知道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商业的加密或者金融系统的加密，甚至国防机的加密等等来讲，它都是有一些复杂的这样的一些电子钥匙，对吧？多少几千位的这样的这种字节的这样的这种网络的密码，然后的话就形成这种这样的钥匙对，它呢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复杂，从对现有的我们叫说超级计算机来讲，攻破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去模拟去攻击，获得这样的一个密码呢，它实际上也是非常复杂，它要说花巨大的一个时间去完成这种计算。而量子计算机呢，因为它和这个它超越了传统上的我们叫是01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机制，它呢相当于是在整个的这种空间中，它有一个随时可以定位的这么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可以随时的去模拟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矢量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我们叫位置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计算吧。所以它就它有点太技术，就说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能力就得到了一个这种跳跃性的，甚至是一个这种升了好多好多代的这样的一个计算能力。打个比方讲来讲的话，它可能比传统的我们叫超级计算机，比如说像美国的这种这一次大家经常讲的那个锤子呀，还有什么积分卡呀，它那个锤子一般就是这个超级计算机。中国的话呢，还有叫 SARMIT 对吧？那种的超级计算机，这种的超级计算机的它这个能力呢，相当于是那个的原来的这个上万倍的这样的能力。那么相当于就是可以，原来你可能需要花几天时间完成的这样一个密码的计算，对他来讲的话呢，他可能花了个 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它可以完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加密的工具，在它跟前什么都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这样看到，就是量子计算机的一个这种很可怕的一个地方。
另外呢，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份呢，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剥离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在美国的资产，否则呢就要禁用。但是因为谈判呢没有完成而推迟生效日。那么星期一呢，美国法院还在听取有关挑战 TikTok 应用商店禁令的这个上诉。那么目前这一案件呢似乎还没有最终结论。那么对于 TikTok 在美国运行为什么会如此敏感，您的看法？
因为呢，这样的一个软件目前是超过了1亿的美国人在用它，而1亿的用户呢，这里边又几乎，你可以说几乎渗透到了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这么说，每一个家庭，每一这些甚至他所活动的这个空间内都没有秘密可言。因为现有的情况下，这些手机呢，实际上如果是获得了一定的权限之后，它可以监听、监视或者是访问上边的这些照片或者各种信息，甚至的话它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和其他人的这种对邮箱啊，对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去获取的，进一步来讲摄像头啊或者什么它也是可以打开，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还可以经过一些大数据计算去获取呢相应的这些不同的人的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呢相应的这些各种单位的，它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各种消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它相当于可以无孔不入的，可以这么说，除非你是特别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内就压根都不用它，甚至呢也不用手机，否则的话这个东西是很难去保密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川普政府一直把它视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美国政府来讲呢，那是最简单的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不用它。当然次之的话呢，就是说由一个对美国政府来讲可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者机构来去管理它，比如什么用亚马逊啊或者是 Walmart 或者什么等等，他们来去管理相应的这些工软件，甚至把这些剥离。因为如果是在中国来讲，这样的公司甚至被中国直接管理的公司永远是不可靠的，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是2017年的这个国家情报法来讲的话，它就要求每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在境外的中国人你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安全性可言的。所以这为什么它就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讲也一直希望它最低限度要把它给剥离，然后呢进一步的这种相当于是把它试图关到笼子里边，然后至少是减少危害。实际上我觉得完全消除危害是不可能的。
另外呢，关于华为，那么华为手机呢据说也被一些专家建议呢说要放弃，有专家认为应该放弃华为手机，因为据报道说也是因为在新疆华为呢帮助政府搞人脸识别以及大数据监控。那么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您的看法？
华为就是中国政府的中共当局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高科技的打人的武器，监视的工具，甚至对外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武器或者就触角。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你可以讲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中国共产党有这种监视老百姓然后控制老百姓监视世界来至于控制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只要它这个野心不消除，那么对于华为来讲是永远永远不可以信赖的。
谢谢您秦鹏先生。
哎，不客气。好，
以上是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近期的出口呈现复苏，显示对外贸易正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正成为大势所趋，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将逐步显现。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少赚少花的消费习惯也给拉动内需带来挑战。
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有高达 44.4% 的中国受访民众指出，过去一年内他们只花了1000元人民币在休闲消费的开支上，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平均的玩乐基金只有83元人民币，相当于只购买2套麦当劳安格斯厚牛培根堡套餐。 对此，部分专家分析，如果对照中国总理李克强于6月份所指出的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那么社科院这份民调所彰显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不仅赚得少，基本开销以外的花费也少，而且贫富差距问题可能相当严重。他们说，这都打脸官方所声称的中国从今年起已经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里程碑。此外，虽然中国近期的出口表现亮眼，呈现出摆脱疫情阴霾、经济复苏的荣景，但检视中国所设定之内外双循环的发展主轴，其中在外循环上，中国经济未来恐难逃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的负面冲击；而在内循环上，中国内需市场在人民赚得少、花得也少的影响下，如何拉抬成长力道也构成挑战。再加上劳动市场出现结构性的矛盾，以及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和严峻的失业前景，若无法有效解决，专家说，官方要力争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要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倍增到2万美元，此一难度也非常的高。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社科院上周二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内，中国国民年均休闲消费为5647元人民币，其中个人休闲消费开支在人民币1000到3000之间的占 22.7%， 在人民币3000到5000间的占 10%， 人民币5000到10000的占 11%， 11.8% 的人年休闲消费开支超过人民币10000元，但却有高达 44.4% 的人一年的休闲消费开支只有高收入族群的1/10，在人民币1000元以下。如果以此民调结果为样本，放大与中国14亿的总人口对比，这代表有 6.2 亿人每个月只有人民币83元的玩乐基金，也许只能上上麦当劳多买两套安格斯厚牛培根堡套餐，另有 3.2 亿人每年则有人民币3000元以下，相当于每个月大概有人民币250元的玩乐基金，或许可以上上餐馆吃顿中高档的牛排大餐。唯有 1.6 亿的富人族群才有高于平均值的休闲消费，手边每年有人民币上万元的余钱可以花在娱乐消遣上。对此，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多数中国民众仍着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费，少有休闲娱乐消费，而且低收入人口的占比仍然很高，再加上贫富差距严重，实在让人很难相信中国已经做到全面脱贫，也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他说，
这个大伙说，其实大陆的大部分的人口的所得还是很低的，他所得分配的恶化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是非常严重的，虽然他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涨，但是他的劳动者的所得其实相对的被剥夺感是越来越严重，因为富得越来越富有，劳工的所得虽然在成长，但成长速度远低于那些资本家的一个成长速度，而且物价也在涨。
吴明泽说，333原则是小康社会基本的评估准则，意思就是说，一般小康家庭会将其收入的1/3花在维持基本温饱的生活开销上，另外1/3作为储蓄，最后的1/3则作为生活享受或者休闲娱乐的花费来源。除非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挣钱不花钱，否则他说，这个民调显示，中国可能有超过60%的人口每年的休闲花费都低于3000元人民币，代表他们过的仅是糊口的日子，实在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富足的小康社会。因此，在此消费力道下，中国未来要靠扩大内需来支撑其经济，很多分析人士都不表乐观。也因此，中国规划要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要将人均 GDP 从现行的1万美元水准翻一翻到2万美元。吴明泽也认为这难度相当高。改革开放前，中国在1987年的人均 GDP 只有230美元左右的水准，直到2019年才将人均 GDP 冲到1万美元，这等于花了40年的时间才达到的里程碑。吴明哲说，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把人均 GDP 再翻一翻达到2万美元，这代表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维持在 5% 左右。他说，以中国现今的经济体规模来看， 依照大型经济体的经验，成长速度通常只会随年递减。因此他说，中国要年年维持 5% 的经济成长相当难，除非中国官方透过扩大政府投资来补足每年成长率的不足处。另外，吴明则指出，从恩格尔系数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达到富足的程度，该指数代表的是粮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大约 70% 的水准降到2019年 28% 的水准，代表整体社会都已经达到了富足的程度。不过吴明则说，中国的很多数据都经过美化，或者是具有特殊的计算基础，可信度都有令人质疑处。例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10月约在 5.3%， 疫情过后的失业已经渐渐好转，但吴明则认为这个数据严重失真。他说，
中国是不可能只有 6% 到 7%，应该至少有 10% 以上，直到 15% 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确切的农村的这个地方也是调查不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的大陆的一个外商离开的状况其实是蛮严重的。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和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带动下，外商退出中国市场的规模和速度如果持续加大，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根据吴明则的观察，目前中国高校以上之高端人力的失业率比较高，基层的人力则是仍然呈现短缺的状态，失业率比较低。中国目前有两类失业率的数据，一个是由失业者主动登记的数据，但因为大多数人前往登记的意愿不高，因此该失业率数据严重失真。另一种失业率则是根据当局在城镇所进行的调查所取得的失业率，不过只针对城镇就业人口，未记录来自乡村进城工作的广大农民工。因为按照中国当局的解释，农民工即使失去了城镇的工作，也还是可以返乡务农耕作，身份只是从工人转回到农民，因此不算失业人口。在此前提下，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长成评估，中国的失业率就算加计失业的农民工，应该也只有在 7% 左右。他说，中国的失业率还算温和，劳动市场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人力供给总体来说还是越来越短缺的，尤其就业市场受到产业转型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因为部分产业转型升级后所需的技能不同，使得有些工作找不到好手，而有些失业者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有工作找不到人的就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么有人找不到工作，也就是他不能够适应这个产业升级啊这一类的新技术发展带来的需求，所以这个结构性矛盾呢，现在目前是中国的劳动市场上的一个主要的矛盾。
王长成说，中国政府已经透过就业培训来提升求职人才的技能，以解决此一结构性的矛盾。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王长成则说，中国过去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来带动消费，也因此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因此未来中国要靠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来刺激和带动消费增长。至于如何拉抬中等收入阶级呢？王长成说，一是增加他们的财产收入，二是要透过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的松绑，使其更符合市场行情，而且鼓励创新来增加附加价值，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是大部分中国民众财产收入的最根本项目，但针对房价，根据中国社科院另外一份报告的结论显示，中国楼市上涨神话已经出现了破灭，房价只涨不跌的时代过去了，这似乎为中国人民未来财产收入的可能增长带来挑战。根据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在12月初所发布的中国住房大数据分析报告2020显示，已经有20个城市的房价自其历史高点以来的下跌幅度都已经超过了 10% 以上。对此，王长成说，他相对乐观，因为中国不动产要大幅走跌的可能性不高。他说，一二线大城市的房价有支撑，还有涨势， 过去三四线城市的确盖得太多，出现不少鬼城，但是他说房地产业者已经受到教训，不会再往这些需求少的城市投资。再加上中国政府正积极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湖南省长沙市的房产调控机制，会把房价下跌的空间维持在 3% 到 7% 的合理范围。至于中国讨论的十多年的延迟退休政策，今年也似乎有了落地的苗头。对此，王长成说，这主要是为了因应养老金提拨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他说，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冲击不大，因为老人所担任的职务，年轻人无法马上取代，因此并没有排挤效应。他说，
延迟退休呢，除了这个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慢慢的越来越短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呢人均寿命在延长。
台湾中经院的吴明泽也表示同意，他说随着人均寿命延长，人只会越来越晚退休，退休金也会越领越少，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他说在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只会放缓人士的升迁速度，但根据他的观察，中国职场的干部阶层都很年轻，所以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他也提醒，延迟退休必然会引发极大的民怨，台湾之前推行军公教年金改革时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共在大力强调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的同时，正不断收紧对民营企业的管控力度。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要通过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提升权力的集中，来实现他理想中的改革。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向民营企业安插了更多数量的党员，切断部分民企获得贷款的渠道，还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守规矩的民企进行全面政府接管。此外，中共还要求民营企业家要以产业报国，在政治上做明白人。口口声声要扶持民营企业的习近平，为什么反而要不断压缩民企的生存空间？他想如何改造中国的民营企业？他主导的中国经济模式对未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学鹏表示，近年来国进民退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令人担忧。他说，
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一直存在一定的倾斜，近几年呢尤为明显。这里呢我讲一个和融资有关的例子。为了摆脱原来以低工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努力将资源转向高科技领域。但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部因素资源匮乏以及经济前景不佳，除了少数大型企业以外，私营企业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投资高科技，所以呢国企自然就成为国家实现科技兴国的寄托对象，并在融资领域给予了很大的优惠。相反呢，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尤其条件良好的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据统计，从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时，有大概57%的贷款流向了私人公司，有35%的贷款流向了国有控股公司。三年以后呢，到2016年，国有控股公司呢贷款比例已经提高到83%，私营部门只有11%。也有研究发现呢，与以前相比，目前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补贴和更低的利润，尽管私营企业的利润率经常是国有企业的2倍以上，这些贷款大部分来自于国有银行，这种做法呢的低效产生的低效可能是巨大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呼吁竞争中立。
《华尔街日报》12月12日的报道谈到中国政府强化对民营企业的管控。报道中提到，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指出 这些举措反映中国高层的一种观念，就是市场和民营经济对中国崛起有所帮助，但却是无法预测，而且是不能完全信任的。纽约的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习近平执政团队错误地把过去中国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权力不够，而非改革不够彻底。他说，
所以呢，当习上台以后，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策略是说，在对国家进行改革，这个全面改革之前，他要实行全面控制，这是一个悖论。其实很多他的那个次郎，而且包括很多评论员都指出这个问题。当一个国家要实现改革，他应该是在改革途中看哪一个路径是最可行。我觉得这个县政府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权力的迷信，认为过去改革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它归结于权力不够，而不是呢归结于实际上市场的这个创新力不够，以及民众的参与程度不够，以及分配的不公所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他看到了需要改革。如果我们给他一点这个，就是说时间，我们觉得啊，就是说我们说给他一点那个对这个问题一些正当性的看法的话，但是他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提升权力的集中，来实现未来的改革。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一个做法。
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刘学鹏认为，中共对于民营企业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政府一方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加大政府干预。他说，
比如在2013年底的18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虽然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呢起决定性作用，但也强调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而且呢这个决定还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我认为呢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核心是政府干预越来越少，改制国有企业，发展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上说呢，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应该是一种倒退。
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并不是真正想扼杀民营经济，而是要加强对民企的管控。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毫无疑问将扼杀中国民营经济的活力。他说，
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的做法是在进行全面的收缩，权力的高度集中。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很大的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刚刚说了他一方面要集中权力，另一方面呢也就希望市场能够就是焕发他的青春，能够发挥他的活力，能够创新。那么这个奇怪的现象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就是垄断的一个高度垄断的权力，这个权力包括政治权力、核心权力，试图来解放市场的垄断。就它本身是这个权力的垄断，它又要去解放这个垄断的权力。它希望这个，你看像我们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嘛，就是反垄断，好像看上去是用垄断的权力来反这个市场的垄断，所以呢，用高度集权的这个中央这个政治权力来去试图释放一个市场的活力，去分散市场的一个这个垄断权力，然后导致市场能够充分的竞争。这样一个做法不仅是自相矛盾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过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在措施上我们能看到这个政治权力对私营企业的组织形态的一个干预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在各个私营企业里面成立党的小组，成立党的组织，甚至在外资企业里也成立党的组织。过去我们说在这些企业里面外资也成立中国式的工会，本身已经是个非常过分的做法，它不能够就是说呢符合市场竞争的需求，因为中国的式的工会是受党组织控制的。那过去这个做法还是个间接控制，你在这个企业里面外资企业里面成立一个工会，然后由党的组织去间接控制，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跳到台前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它的结果就会扼杀民营企业的这个活力。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中国北京市一些地方正在发生针对小产权住房的大规模强拆，影响到数以千计居住在所谓违章建筑里的居民。业主们指责地方官员违法执政，祸害百姓，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最新一波强拆漩涡卷入了位于与天安门故宫同一轴线上的昌平区崔村镇的香堂文化新村。互联网上涌现的大量文字和现场视频显示，在拥有3800多小产权房屋的香堂文化新村，目前有500多幢住宅被有关部门定为违章建筑。相关业主表示，他们还未获准行政复议就被告知法院下令限7日内搬离，明年春节前拆除。日前有业主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盖着跟购房合同上同样的村镇政府公章的告示，让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业主们感到受骗上当，被村官们给坑了。
所以全村人呢都有一种感觉，是被这个书记给卖了，给坑了。他9月份签完的字，居委会也没有人知道，老百姓、村民还有我们这业主全都不知道。直到要拆的7天前，每家门口贴个告示，让你7天之内搬家，这大家都懵了。
业主金先生把地方政府毁弃承诺的做法称为政府合同欺诈，
属于这个政府合同欺诈。但是他们现在不承认的这种行为就是硬来。当时买房购房合同上盖着他们这个村委会的村镇政府的公章，现在通知上拆也是他村村镇政府的公章盖的上的。
当局对即将被拆的房屋断水断电后，住在其中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胜周一上午宣布绝食抗议。杨玉胜也是向塘村面临强拆的业主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执意对500多户房产出手强拆很难理解。
它既不合法，不合法律，不合程序，它也不符合国家稳定，特别是北京这种安定团结这个大局，也不符合那个一切为了人民这个执政理念啊。总而言之，没有一点好处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干。
据记者多方了解，中国各地近年来拆除被定为违建小产权房屋的活动频频发生。仅北京市过去一年来就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相继对昌平区、怀柔区等多个违章建在乡间的别墅区展开强制拆迁，并且不给补偿。有些情况下，官方会协助同意配合迁离的业主搬家或临时安置。香堂文化新村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小产权房集中地，有3800多户家庭，共有上万人口，其中许多人来自北京市各界的精英层，具有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另外，有大约1/3被视为违建的房屋是业主的唯一房产，有些业主年事已高，部分老人有病卧床。据悉，有到现场逼迁的官员对业主承认，香堂村的拆迁任务是北京市上面压下来的，而时值隆冬，当局限令业主7日内搬出，并有拆迁队员威胁断水断电的消息，激起香堂村民愤怒，公众舆论强烈谴责。维权业主上传的另一段视频里，一位拄着拐杖、自称80多岁老共产党员的山西籍业主，在小区院内朝着带着红袖标的保安人员哭诉，大意是为了安度晚年，他用了一辈子的心血买了这个镇政府出售的房子，现在却要被强拆，这处境比日本占领时期还难受。盛红教授曾担任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具有自由派和改革派思想倾向的民营研究所一年多前被迫关门。他长期关注中国土地问题和小产权房问题，并对强拆问题深有研究。
他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基本人的文化价值，很珍贵的东西。不是说，哎，你这点破坏了生态，或你这个地方违反了我们的什么规划，所能对抗的对抗不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生命，这是最高价值，是吧？你的那个所谓规划非常粗陋，非常糟糕的那些所谓规划，根本就和这个住宅权相比，根本就低了很多的。你即使说他有破坏生态的情况，你也不足以用强拆方法来惩罚。
盛红自己在怀柔区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的小产权房3个月前被强拆。他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说，建立经营一个家园需要几十年，而拆毁它只需要一刻钟。他认为地方政府打着保护生态环境和拆除违建的旗号，逼迫业主接受不合理不对等的拆迁协议，在疫情和水灾等天灾人祸持续肆虐人类之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 去拆居民用心血和汗水建成的家园，是反人类、反文明行为。在上周发出的一篇推文中，盛红呼吁昌平区政府立即停止非法强拆。盛红写道，现在已是寒冬，晚上零下八度，他们在这个时候要非法强拆香堂业主的家园，这真是欺人太甚。他说，据我所知，香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唯一住宅，如果强拆，就是古今中外从未出现过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在摧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中华传统。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居住权是宪法权利，但是这些当权者不尊重宪法和法律，
所以他们就是完全不是宪法，完全不是法律，他完全自说自话，就连对话都没有，连这个人家行政复议啊，对公司他都没有，就这么干，而且就是在这个大冬天，就是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令人愤慨的。
一位要求匿名的原体制内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违法行政、破坏民生、毁坏业主家园的强拆行为，让他和其他业主一样感到悲愤。尽管他在香堂村的住房目前还未划入拆迁范围，因为唇亡齿寒，现在不拆，迟早也被勾机勾成废墟。
官方违法行政、破坏民生，要毁坏我们家园，而且我们这里相当一个比例是唯一住房，对不对？你大冬天的，你把人房子拆了，你让往哪住去？这个心情是，这不用说了，对不对？心情很无奈，很悲愤呗，那就是这个。
这位学者还表示，业主们被告知强拆的时候只有七天的期限，而村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签字画押的日期是九月，已经错过了行政复议的时机，而且这位村官现在躲藏起来。红色诗人郭小川的长女、原中央电视台新闻电影厂编导郭岭梅，一年前开始抗争时就写了遗书，以示维护在香堂居住权益的决心。此举获得不少业主联名声援。12月5号，昌平公安分局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将郭岭梅刑事拘留。警方打电话通知他女儿，此前他的家属并不知道警方抓人。武汉肺炎爆发一周年，世界仍在遭受新冠疫情荼毒危害之际，中国一些地区再度出现多起本土感染病例。北京昌平当局此时抓捕维权业主，又派出大队人马闯入民宅执行强拆，在社会上和面临失去家园的业主当中加剧了紧张气氛。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身穿黑衣的拆迁人员和必带红袖标的保安随着大型机械车辆进入了香堂村，据说有上千人。在现场观看的业主金先生告诉美国之音，香堂村的九区、十区和四区已经被封锁，他正在目击见证这场他所说的法西斯式的强拆。黑衣人闯进两户家里没有人的房子，开始往外搬东西，准备拆了。
你可以规划，但是说土地是国家的，但是地上物是人家个人财产，对不对？你就应该给人家补偿，应该给人家安置，但是现在不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不想给钱，扣以违建的这个说法来强拆，不是在依法办事，他们就是拿着法律的大棒，然后进行就是法西斯式的强拆，贴出一个限期七天搬空的通知，今天好多人还没有搬走东西呢，他们现在就开始。
家住香堂村已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的邢小群教授写道，我感到自己和邻里们就像待宰杀的羔羊，就像当年德国和波兰的犹太人被驱使着排上队，被驱使着上了车，被驱使着拉向集中营，又被驱使着走进焚尸炉。两年前的冬季，北京市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展开了激起强烈公愤的驱逐低端人口和强拆运动，有网友将两张照片把当时的场景与二战前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相比。过去一年在北京开展的强拆违建运动中，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居民小区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昌平区瓦窑、怀柔区乔子镇雅园和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青岛韩碧楼 河北野三坡等小产权房社区均遭清理，涉及人口数以万计。有网民形容北京西城区白纸坊一带进行的强拆运动是一半暴力一半暴力。不甘失去家园的业主由于反抗强拆而造成死伤的案例时有所闻。最近在上海曾发生一起业主在强拆人员冲入家门之际点燃煤气罐自杀的悲剧。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清理违建事件中，最著名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六次批示才最终推倒的秦岭北路别墅群。该事件引发了陕西省官场地震，原省委书记赵正永锒铛入狱，被判死缓，个人财产全部充公。2020年4月，中国疫情稍微趋缓，一些地方当局就恢复了所谓的清理整顿强拆行动。当时，郭道辉、张千帆、贺卫芳、盛红、郭余华五位在北京的知名学者联名致信中国总理李克强，谴责违宪非法强拆运动，呼吁制止以非法手段强拆公民家园的恐怖行为。2020年6月，北京环铁艺术区、00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水坡艺术区、黑桥艺术区及崔村、刘村等大片房产被强拆，遭到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撰文痛批。文中指称北京的强拆和驱逐低端人口是丧心病狂，又把江西的平坟和焚烧棺木以及山东的河村并居等运动斥为伤天害理，不仅违反实在之法，更且悖逆普世公理。备受违建清理和强拆困扰的中国小产权房现象由来已久，其产生原因与城市住房价格不断攀升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官方媒体《法制日报》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包括小产权房在内的中国所有城镇住房面积为298亿平方米，其中小产权房面积为73亿平方米，占比达到 24%， 仅次于占比 38% 的商品房面积。该报分析指出，专家认为，在普通商品住宅价格高企的今天，小产权房因成本和价格较低廉受到欢迎，但与现行法律相悖。然而，如果将小产权房项目都拆除，不但浪费资源，还会激化矛盾。如何妥善对待和处理小产权房问题，成为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考验政府管理智慧和执政能力。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多年来，人权组织一向向朝鲜发送诸如传单、U 盘、金钱和圣经经文之类的物品。这些物品主要是使用大气球借助风力飘过非军事区。然而，韩国执政党周一在国会成功通过新法之后，散发任何未经授权的物品将被视为非法。
这项新法律将主要影响到包括由朝鲜叛逃者领导的组织，以及各基督教会等活动人士。这些组织过去向朝鲜散发的气球曾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并招致平壤政府的谴责。最近，首尔政府也对此予以谴责。一旦这项法律生效，凡被判违反所谓反传单法的人将面临最高3000万韩元约合 17.9 万人民币罚款，并最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脱北者自由朝鲜斗士主席朴尚赫对这项新法律表示非常失望，并且宣称该法将让外界质疑韩国对民主的承诺。朴尚赫的自由朝鲜斗士组织已从韩朝边界低处飘送装满反朝鲜传单的气球长达10年之久。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韩国寻求自由，我不确定现在制定这条法律的是首尔政府还是平壤。朴尚赫的组织向朝鲜散发的传单包括在朝鲜被禁止的信息，例如2017年金正男遭到杀害的新闻。金正男是现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外界普遍相信平壤下达了杀害金正男的命令。朴尚赫说，这些传单告诉朝鲜人民金氏王朝残暴的真相。目前，首尔与平壤之间的对话几乎完全中断，包括朴尚赫在内的批评人士都指责韩国政府屈服于朝鲜的压力才决定禁止飘送气球。 首尔禁止活动人士向朝鲜发送宣传材料的行为也招致了人权团体的谴责。这些团体称新法危害了韩国的言论自由。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东亚研究员方新浩表示，这并没有向朝鲜传达善意的信号。此举表明任何一个政府都能够通过新规定来限制言论自由，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从香港透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方新浩表示，韩国政府应该做的是在已经基本没有言论自由的朝鲜宣扬言论自由。他补充说，这看起来就像是韩国应朝鲜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今年6月，朝鲜切断了跨境军事热线，并炸毁了朝鲜境内的韩朝联络处大楼。该联络处于两年前开始运作，旨在改善双方政府之间的沟通。权势很大的金宇正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他指责韩国脱北者组织散发传单活动，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并在官方媒体上称他们为人渣。金正恩政权威胁要攻击韩国境内的这些活动人士。2014年，当活动人士在边境附近组织了一次气球飘送之后，两国在非军事区发生交火事件，不过没有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的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所属的共同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宋永吉称，通过这项反传单法是出于安全考量。他星期天在韩国先驱报发表的一篇社评中说，飘送气球的活动会挑起军事行动，很容易升级为局部战争，甚至是全面战争。宋永吉说，言论自由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保护韩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在文在寅与金正恩2018年举行的一次峰会上，两位领导人同意停止宣传行动，包括空投传单。在此之前，在边界附近地区甚至是首尔的街道上，经常能看到描绘反韩国的口号和图像的传单。尽管韩国政府多次发出警告并封锁了飘送气球的地点，但在韩国的一些活动组织仍继续向朝鲜散发传单，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传单到达了目标读者手中。韩联社引述脱北者朴尚赫的律师李宪的话说，朴尚赫据报正考虑就这项新法律向韩国宪法法庭提出上诉。朴尚赫告诉美国之音，他与其他活动人士不会接受政府的禁令。朴尚赫说，如果政府要把我们关押入狱，他们可以让我们坐牢，但我们不会停止散发传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实习记者洪子恩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中国共产党继续镇压香港的民主倡导者，这些民主人士一直在勇敢地反抗中共使香港成为由北京控制的独裁制度的努力。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最新打击行动中，一家法院判处香港民主运动的三名年轻领袖入狱。24岁的黄之锋已是香港政治和人权方面的资深倡导者，他是2014年雨伞革命的学生领袖，也是现已解散的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的创始人之一。他因参与在2019年警察总部外举行的抗议活动，于12月2日被判处13个半月的监禁。另外两名重要成员周庭和林朗言则分别被判入狱10个月和7个月。自2019年6月以来，香港有包括这三名领袖在内的约一万名示威者被捕。媒体大亨、民主人士黎智英已被逮捕。逮捕事件发生之际，中国政府继续扼杀香港的自治，剥夺香港公民的基本自由，公然违反了中国的国际承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写道，香港政府对香港民主倡导者进行政治迫害，令美国感到震惊。利用法庭压制和平的意义是威权政权的一个特点，并再次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最恐惧的是人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蓬佩奥还说，香港历来受益于自由开放的体制，这种体制以诸如黄之锋、周庭、林朗言和黎智英等公民的和平倡导为荣。香港人民应能自由行使基本法、联合国登记的条约、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权利。他还说，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捍卫香港人民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压迫统治下受苦的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我们与黄之锋、周庭、林朗言、黎智英、香港人民以及中国所有人民站在一起。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凯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